黄教授，首先呢，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这个机构呢，我们说 EPBase 啊，这个机构，它是一个科学和政策的平台，我们中文就叫平台。那么它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呢是主席团，还有一个呢就是多学科委员会，另外呢就是签约国的大会。它的这个秘书处呢是由德国承办的，是办公地点是在波恩。那么这个平台它的一个宗旨或者使命吧，它就是要通过给这个决策者提供科学和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这种科学信息啊，那么使得这个决策者呢能够做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然后达到维持人类的福利和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个科学政策平台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促进政府做一些事情，去改善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呢？
它主要是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评估报告，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益处提供科学准确的评估然后呢使得这个决策者呢获得更多的就是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这种科学知识然后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呢就可以平衡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这个人类需求之间的关系。它的一个特点呢，比如说它的这个评估报的特点就是它是从人类维持人类美好生活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来评估生物多样性的，而不仅仅是像以前的那种评估报告那样只是一个纯自然的一个评估。那么我觉得他把这个评估跟人类生活人类的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以后呢，就使得这个决策者能够更好的做出对人类社会和自然平衡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
这个平台跟联合国系统是什么关系？
它是一个政府间的一个组织。
是不是都是由联合国环境署、还有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都参与了它的筹建呢？
它最早的历史它是基于这个千年生态评估的就是出来以后，然后就在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千年生态评估这样的科学报告应用到政策管理中间，然后这样引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联合国的就您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组织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形成。
那么这个平台它迄今为止发布过几次报告？
它到迄今为止呢就发布了两个报告，一个呢是关于就是传粉和传粉媒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报告，另外还发布了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评估中的模型和情景分析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报告，就是评估方法报告。
那么我们知道在今年三月中下旬的时候呢，平台还要发布五份报告，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五份报告他们的大概内容是会关于什么，为什么这些报告非常重要呢？
那么这五份报告呢是四份区域报告，也就是说这将对非洲、亚太地区、欧洲和美洲进行一个就是区域的这个角全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这个生态系统对人类益处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另外一个呢是关于从区域和全球的角度对土地退化和土地修复进行了一个评估最后呢会对这个政策的选择性做一个评估。
刚才您提到了上一次发布的报告是关于传粉和传粉媒介的作用我感到非常的有兴趣。那么这份报告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什么？它又促成了什么样的积极的成果？
它给出来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传粉媒介就是昆虫这些就是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多样性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个 威胁呢，就是来自于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集约农业啊，还有农药的使用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传粉媒介在粮食生产和食品的质量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然后呢，这个报告发布以后呢，就是反正各国政府都有很大的反响。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奥巴马政府他在跟这个报告几乎同时的时候发布的，就前后就他们颁布了对神经性农药的一个限制，就是一个限制，因为这个神经性农药主要是对传粉媒介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影响，对它的多样性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吧，就这个报告的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因为在这个传播和传媒媒介的这个报告中呢，就是有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它的数据非常不确定，就是很少。那么这个报告发布以后呢，就是别的国家我不知道，反正中国开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以前的数据也不够，那么也开始了一些就是关于传媒媒介的基本信息的一些调查。
那么这次的报告呢，好像我感觉上从数量和规模上来说更大，有这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这个区域报告，还有全球土地退化和恢复情况的这个评估报告。那么这些报告是怎么样形成的？
这五个报告呢，是来自于10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专家参与的。那么这些专家呢，就是当然都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它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专家。那么历时3年，才完成的。那么这些专家呢，是由各个政府推荐，政府或者组织推荐，然后由这个我前面提到的多学科专家委员会来进行遴选以后来确定的。那么这些这样呢就保证了这个报告的科学可靠性和它的权威性。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您是这个平台的多学科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在中国的专家里面，除了您，还有其他的来自中国的专家是委员吗？
哦，委员是不可以的，因为一个州就是一个区域就只有5个，比如说亚太地区就只有五个人，所以中国不可能有2个人，就只有我一个。然后呢，但是呢，中国有很多专家参与了亚太地区评估报告以及这个土地退化和修复的报告的撰写工作。
那么多学科委员会它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多学科委员会，它是比如说评估哪一些工作，做一个方向性的指导，这是另外呢，对一些就是新的概念和知识有一个把握，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所有的评估报告的专家。
所以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您怎么样平衡，这么重的担子跟您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参与这个MEP 之前，就是这个多学科委员会之前，它是有个要求的，你要贡献你20%的工作时间来参与这个工作。我自己就基本上就是晚上参加这个工作呗，看文件呗。